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新生命课程的学习心得的研讨会。那么我很快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一个形式哈。今天晚上的形式呢，就是说我们有20位的这个弟兄姊妹呢，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他们在新生命课程里面呢，他们一些学习的一个心得，在这边跟我们大家来做个分享。除了这样以外呢，我们也会做一些网站上的介绍，把这个新生命课程的一些内容呢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好不好，我们现在呢一起呢先来唱一首诗歌，田弟兄带我们唱一首诗歌，他带我们唱完诗歌以后呢，我们就请牧师来为今天的聚会来祝福祷告。
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让我们将感谢颂赞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荣耀归天父。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上，你为了寻找我们，把自己牺牲，被钉死在十字架。你说你来到这里乃是要寻找亡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且你更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基础建造在你的房角石。主，感谢你，我们也今天我们感谢你，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新生命的门徒训练中来学习，他们也在经历你与他们同在。主，就求你亲自的来带领他们，让他们今后的日程，他们真的是能够扎根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成长，也帮助他们，让他们真的是每一天有跟你交通的时间，以祷告与你亲近，与你连结。主啊，也帮助弟兄姐妹，他们也有一个团契的生活，让他们在团契里面大家互相扶持，一起成长。主，也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每一个能够做主你的精兵，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让他们的生命不只是萌芽，而且能够长进，能够成长。把今天晚上我们的见证我们都仰望在你面前。主，就求你祝福这些见证，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听的无论讲的都能够得蒙造就。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姊妹，你们可不可以看看你们手上这个程序单，确定每一个人都拿到。我们在20位这个弟兄姊妹见证交通以后呢，会有留一点时间，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呢，非常欢迎每一个人比较多哈，2分钟到3分钟可以到台前来分享啊，交通你自己的心得，好不好？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让我用一点很短的时间哈，来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这个新生命课程它今天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感谢主，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们是借着神的恩典，也是借着我们信心的回应，我们就得救了。可是在后来我们生命的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当中过程当中呢，我们却会不会落到一个光景里面呢哈，就是要靠着自己而活，靠着自己来讨神的喜悦呢，因此我们就可能会过得很辛苦。拿我自己个人做个例子哈，我得救以后啊，我就非常的热心，然后觉得自己很爱主，也很想要追求圣洁啊，追求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我自己在很多服事里面，我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自己里面的那个老旧的性情一直都没有脱去，我还是常常落到这个苦读、嫉妒、纷争、论断，甚至有时候 burn out 当中。好，那到底这个有没有一条路呢？有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呢？好，新生命课程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么样有一条路哈。他告诉我们说，不只是这个我们得救的时候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更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以后的成长当中，还是可以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就是说，在我们一切的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好，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些事情都是十字架的恩典。我们要在当中看到这恩典，看到这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从神当中领受过来。好，领受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也顺从，相信顺从神所给我们这一切。好，借着这一切呢，我们在当中呢，我们操练这个。 新生命课程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就在操练这条路，他们操练的结果就是说他们的确在当中呢经历很多那个神的释放的大能，释放的大能、哦、让我们的那个老性那个旧的旧我那个个性呢性情呢慢慢慢慢就这样脱掉了。是非常感谢主，主耶稣的应许是非常真实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就可以到他那边去，会怎么样呢？就可以得安息，就可以得安息啊！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由了。这是很多我们在当中学习的这些弟兄姊妹所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哈。我这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见证哈，就是我们团契里面这些年轻人最近来了一个18岁的一个孩子，18岁一个女生哈，她才来2个月，那我们当然就帮助她祷告，帮助她亲近主。他这2个月以后呢，他这个礼拜五跟我交通有个很美好交通。他说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经验，他说奇怪啊，但我们是说奇妙啊。他说奇怪一个经验就是说，他跟他父亲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讲话了，都没有讲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呢，他最近他很自然就可以跟他父亲讲话了。他说很奇怪，但是他在他有限的言语里面和有限的属灵知识里面，他无法去形容这种经验，但他就是说很简单，他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奇怪。好，但是我一听我就知道，这正是怎么样，正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新生命课程里面所经历的，那就是一个复活的大能，神把我们很轻易的就给带过去了。所以我想就是说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就是怎么样，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道路真理生命，其实道路很重要。道路有时候走得不对或走得不好的时候，或许我们的真理认识的怎么样很清楚、哦、也很正确，但是我们的经历呢好像总是跟不上去、哦、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过得很辛苦，就是我们认识的真理和我们之间的那经历当中有很大的距离、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新生命课程的弟兄姊妹就是在当中呢就是去摸这条路。我自己个人在当中也得到很多帮助，因为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哦、还有弟兄姊妹互相的这种指正，我自己就发现说我自己很多盲点，过去我所看认识到的很多真理我以为我已经很清楚了，其实真的是还是一知半解。透过这样的课程的学习里面呢，我就更加清楚，那我自己呢那个旧性情呢就比较自然的就跟他脱去了。当然当我自己的旧性情一脱去的时候，全世界是哪一个人最高兴啊？当然是我们的配偶是最高兴的了，所以我盼望说我们今天更多弟兄姊妹鼓励你们配偶也一起来走到这个生命上的道路，好不好？那我就介绍这个新生命课程到这边，我们就请这个田弟兄再带我们唱一首诗歌。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颂主的大慈爱。是的，主的爱满足我们的心，主的爱越久越深，主的爱永不改变。神啊，求你早早使我们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就如何处理夫妻关系问题做一个学习新生命的体会见证。今年的3月30号晚上的庆生会，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做过一次见证，当时谈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刚信主受洗，说我最主要的感受是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然后再信主，然后才能诚意，然后才能得到拯救。就谈到这个罪的问题，我才说我原来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因为懒这样的夫妻之间呢经常会产生一点矛盾，尽管我的夫人她是任劳任怨的，但时间长了难免有不高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怎么的处理这个问题呢？有时候她不高兴呢，可能就是我更不高兴，那可能就矛盾就更加深。有时候呢我就变换一种手法，采取一种拖延呢、啊、或者瞒哄这种办法，说是这样吧，这一辈子你就认了吧，你是个女的我是男的，你多做点，到下一辈子了我变一个女的，你是 男的，咱们还结成夫妻，这样像这种方式消消他的气。但是说了以后下边确实有同事笑，所以这说的看着有点像实话。这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学习新生命这个课程，但学习中间呢肯定也会有一些收获，有一些斩击。但是虽然知道 在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应该不要靠自己，而要靠神靠主。但是那个时候啊，也刚刚我到现在新生命还不到一年，我就中间又回大陆又停了三个月，这个学习过程呢还受了耽误，你说我能有多大的长进？所以有时候只是把这个学习得到的那点体会啊，没有真正用于这个新生命成长，而又变成了一种什么东西呢？再要遇到和夫人中间有矛盾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次因为给孩子热奶，这个温度是高一点好低一点好，两个意见不一致，我这个火就有点上来了。人家都讲的妻子要说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头，你怎么老是不听我说的？谁知道我的妻子呢，人家也是和我同一天受洗，人家也是基督徒，人家也学了一点，说人家马上来个说，哎，那你是不是做到爱妻子像爱自己一样，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自己想这真正还没做到，既然没做到了，那就没法再去说了。所以这个矛盾呢还是没好处理。到学校学新生命以后啊，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讲的信是因信诚义，第一次蒙百福恩，因着信得救重生。但得救重生并不等于说你已经成圣了，你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很好的基督徒，像基督一样的。这中间啊，就要经过一生的努力，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所以这样我就想，我应学的就是遇到问题不要靠自己，然后呢就祷告，在祷告的过程中把这交付给神，哎，神会在你祷告祈求的过程中间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得到平安以后，安静以后，然后你自己所得到的一些问题的处理的方法，这就是经过神给你的启示和感动，它就带有神能。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11月21号晚上星期五，这个西区教会要有个感恩见证会，我的二女儿的女婿呢晚上要坐飞机回中国大陆，二女儿要去送她丈夫，还得要一个人的陪着去，晚上回来不能一个人，这有还有一个外孙女在家里边还得要有人看，那谁去教会，谁去洛杉矶，谁在家里看孩子，这怎么办？要按我原来的观点呢，你去他在，谁去教会就安排了。这个时候我改了，我就说不能这样做了，我给我的夫人早上6点钟起来，我说就今天这个事儿啊，看咱们这样是这样吧，咱们两个共同祷告，祷告了以后主安排叫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这样呢就免得我说的意见你不同意，你说意见我不同意，啊，闹一点背叛，那原来咱那种靠自己万万行不通了。还真就是通过祷告以后，我夫人说，哎呀，我看还是你去教会，我大女儿崔科陪着她妹妹到洛杉矶去，她自己在家里边看我的小外孙女，同时我们在祷告中间把团契的活动，把孩子们去洛杉矶执行，包括家里的小孙女在家里这些事情都全部交付给主，说整个那天晚上的所有的活动都非常圆满。从这个地方我现在得到了三个字的，就圣灵给我的感动的三个字，对神，对走十字架的道路，对走新生命的道路，三个字，一个是信，第二个是跟，第三个是睡。信就是因信诚义，跟就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睡就是睡靠圣灵。好了，完了。
不好意思哈，大家好，能站在这哈都是神的恩典。我呢也是2004年蒙神的恩典，我得救重生了。重生以后呢，我当时呢是非常喜乐的，我也知道凡事都要讨神的喜悦，我那颗心就很着急。我什么事情哈，因为儿子媳妇我们家庭哈都知道，我儿子媳妇他们不信，那么我在外面没有很多的接触，我就在家里面，我就包括我的孙女儿，我都跟他讲，跟他们说，他说，我说我们在家里就是为神要做见证。那么我呢以前在家里是很厉害，用儿子的话就说我是武则天。那么呢得救重生以后呢，我就事事呢我就谦让，我就忍耐， 我这个人哈，接触我的人就比较了解，我还是一个非常会忍耐的人。什么事情，凡是他们所说的一些事情，我都忍耐。我心想，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做好一个基督徒，我要讨神的喜悦。但是呢，当时就是我做吧做吧，一次两次我过去了，后来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了，我就非常非常的苦恼，而且我这个苦啊没有地方去说，跟谁去说，没有地方去说。哎呀，我说苦啊，我说我体会不到，我真的体会不到在基督里面享受的那种平安喜乐，我真的体会不到。而且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儿能得安息，我也体会不到。我说累，我就一个字，我心里就非常非常的累。我说我们信的神确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知道我的心，他摸着我的心。以后就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来了以后呢，很感谢神，就给我们接触到了这个新生命这个课题。通过学习呢，慢慢的我的心就打开了，我知道我是以前是个旧人，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原来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但是呢我的旧性情还在，我们不知道。我以前都是想靠自己去做，自己怎么去讨神的喜悦，结果是越做越糟糕。那我最学了以后呢，我就最害怕的就是说做了半天靠肉身去做，最后还神不喜悦的，还以神为仇，这句话就扎着我。以后我就慢慢的认真就学习这个功课了，那么我就在生活当中，我就慢慢慢慢的我就学会操练，就是凡事带到神的面前去祈求和祷告，求神赐给我平安和喜乐。当然了，要跟从主就必须要背上十字架。那么我在外面没有工作，我是个家庭妇女，给孩子们看孩子，我的十字架什么呢，就是家里面繁琐的一些事情就是我的十字架。大家做父母的都知道，带孩子是非常非常多的麻烦事。我说有的时候啊，我说我都自己都没有办法。比如说我就讲以前吧，有一件事就是说，越到你着急的时候他越给你捣乱，那孩子们越给你捣乱。特别是星期天吧，你要去教会，那你早上急急忙忙你把事情都做好了，打扫卫生都搞好了。我有一个小孙子，那时候才一岁不到，奶奶要一个香蕉，我就给他一个香蕉，给他一个香蕉，人家一吃咬一口啪叽往地上一丢，丢了还不算，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脚啪踩上去，刚刚拖完的地啊。我说哎呀，当时我的心里面就很着急，但是呢学了新生命，感谢主，允许发生的就是美意，就有你的美意。这个还没感谢完了，人家啪桌上的牛奶啪往地上一撒，又是第二季。那么我还是说感谢主，你既然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都是你有你的美意，你要造就我。我看着他那么坏，我就看到我比他还坏，我说我的本相就在他的身上彰显了。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哈。就是上个星期又发生一件，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但是你活在肉体当中的时候你就过不去，你这孩子肯定我要打他嘛，那肯定屁股上肯定要挨打嘛，那个恨就会出来嘛。哎，上个星期天就出现一个这样事情，早上起来我就急急忙忙的，那我就一大早起来我就祷告，我说求神，因为我这个事情是我心里最难的地方，怕我去教会迟到嘛，我就祷告，我说求神管理这件事情，管理我的一家，这已经成习惯了，每天早晨要把一家都交在神的手上，求神来看顾，求神来管理。那好，祷告完了我就给孩子们把饭做好了，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做完了以后呢，到了九点多钟，那么孩子们还不着急，我心里很着急，因为我们新生命是在医院对过呀，我送了两个孩子要送到教会来，还要签字，然后呢我还要到对面去，那我就必须要迟到了，我就着急呢。当时我呀真的那火就又出来了，不好说别的，我就说我那大孙女，我说你要是不去你就跟奶奶说，你不要影响我，影响我，我实在不愿意迟到。哎，这个火一上来的时候，哎呀，主啊你赶快救我，我知道不对了，我又出来了，我就是那么顽固那么坏嘛。我说哎呀感谢主，我说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我就感谢你，我说迟到就迟到吧，因为我早上已经祷告了，我这个事情交在你手上管理了，我说你印着这些事情发生都是要造就我，因为我里面太多太多这样的旧心情了嘛，会发火的。完了以后呢，哎， 我心里就火就没有出来了，我就不说了。那我媳妇那天晚上上晚晚上很晚很晚睡觉，她就赶快起来了，压着孩子就上了车，两个孩子也出出出出出出溜溜溜自己就上去了。当时我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是，我看了一下时间，9:41，我说哎呀感谢主，即便是迟到都是你的美意。我就一个劲的祷告，祷告完了在车上我心里就唱，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我心里我就这么唱，默默的唱。那孩子们也挺听话的。那么快到教会呢，我那媳妇不信的呀，她就说，她妈你在哪儿学习？我说我是在医院对过，那我再送你过去吧。我说好，感谢主。我心里又想感谢主，那么我就急急忙忙把孩子往班上一放，他车子一拐弯就把我接过去了。接过去了以后，一到了医院门口，到了咱们教室，正好碰到我们世文弟兄在祷告。哎呀我那个乐呀，我说我真是高兴，我说神呐、啊，我说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听祷告的神，你会为一切开路，只要我信靠你，你都会带着我的走。我说谢谢大家，我就讲了，时间有限。
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哈，在信主之后我一直就是很愿意要走主的道路，而且很愿意要讨神的喜悦，可是就是靠我自己在做，然后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我相信在座的都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当事情碰到的时候，我们多半的祷告就是说求神你帮助我，多给我一点耐心，多给我爱心，能够爱其他的弟兄姐妹，多给我各方面的能力。一直到我学习到新生命的时候，我才知道以前走的这条路是错的。因为那个即使是那样子祷告也是求告主，可是那个还是我自己的意思，我自己在做主。学习新生命之后就知道说我应该是求主救我脱离我自己的旧性情，让神在我里头做。那我就讲一个才发生的一个很小的见证，就是大概在前一阵子礼拜天的时候，我在外面碰到两位姐妹。我相信各位有时候在外面也会听到了，就是他们对教会有很多的批评。我在那边听的时候是心里头觉得蛮着急也蛮难过的，大概我就说了，我说我们不要再批评了，那边其实也是有很好的造就，因为我们多半我们也是从那里出来的。那坦白话，我在学习就是圣经的教导也都是那边所造就的。讲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赶快就跟着我先生就要走了。就没想第二天，那其中一位姐妹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她就讲了说，她说知道吗，你那天讲这个话你非常伤到另外一个姐妹的心。我很纳闷，我说我怎么会，我有讲错什么话吗？她说如果你觉得这么好的话，你为什么自己不回去呢？我跟她解释，可是我相信在电话里解释她也不能听得很明白。我就跟她分享了就是我自己学习新生命的这个经历，她一开始也没有办法接受，她反而还说就是说我，她说你以为你现在生命成长了哈，你现在灵命好了，你就可以来定我的罪吗？定我们的罪吗？我听说哇，这个我怎么会敢定他们的罪呢？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你因为我说我讲的时候你一直要打断我，你可不可以给我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让我能够讲得清楚？我说我很对不起，也许我讲话没有讲的表达得很清楚让你们误会了哈，我绝对不是有这个心要来定你们的罪，或者是我来指责你们。讲完电话也就挂了，可是我心里头是觉得蛮委屈的哈，然后我都好像被冤枉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是祷告说求神救我脱离自己了。那天下午的时候，当回来我也跟我先生分享这个。到了第二天早上灵修的时候，其实在前一天晚上我还在里面还在思想说，也许我下一次我要什么时候碰到他们，我应该要跟他们怎么样解释更清楚。后来当第二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就跟神就讲说，如果说我认识到我里面其实我是很非常不喜欢人家冤枉我的，而且人家误会我的，那原来我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说神，你就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就借我脱离我自己这个旧性情，如果是你许可的话那就误会吧，没有关系。当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我里面非常的平安，而且我没有那个里面没有那个感动我想要去跟他解释什么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到那边。后来没想到隔了一个礼拜，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我在聚会的时候看到那个姐妹进来的时候，那我心里头又开始了，因为人就是实在很败坏啊，我就想到说，哎，我碰到她了，我是不是等一下可以 跟他解释一下，我可以跟他说对不起，我言语也许表达不清楚，让你受伤了。就后来在祷告的时候，就聚会结束以后，我就在那边，后来我想说我这样不对，我还是祷告求告，说虽然我实在靠不住哈，如果靠我自己的话，我可能要靠我自己马上去想要去找他。我说我就站在这里，神你就管理我，你管理我的心，管理我的心思意念，你管理我的口舌，我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要我说，我就站在这边，他要来的话我知道是出于你的，如果真的吧，我也不要去找。结果那天我就站在那边，就他就我就没有碰到他，他已经走了。那我说那感谢主，我里面很平安释放。然后再隔了一个礼拜，我在聚会的时候他迟到，他居然就坐我的前面。然后我就哎说这么近，那等一下就碰到了。然后我还是想说哦，那等一下一定会碰到。那我就想说我要怎么讲，结果我就说神你救我，我里面让我里面所有的你夺回我的心思意念，我也不要预备我要讲什么，你带领我里面该讲的就讲。就聚会完了以后，结果没想到是他主动来跟我打招呼，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完全了解我那天讲的。我跟他说对不起，是我言语上可能表达不清楚，他反而跟我说没有没有，我现在明白你讲的，然后我也明白你们新生命所学的，所以都没有错，都是好的。所以感谢主，靠神不是靠我自己，所以主的轭是容易的，他担子是轻省的，而且在主里面我们得安息，是主来做不是我们做。感谢主。
我在1979年中风了以后啊，就是遇到事情特别紧张，思想很呆板，不会转弯了。感谢主，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做见证呢，本身也是新生命在我里面成长的见证。通过学习新生命以后呢，知道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旧生命，就是靠自己做好。一个是新生命，就是靠主。今天蔡牧师的信息也告诉我们，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主要的告诉神。那么我以前呢，我这人啊，遇到事情的话特别忧虑。我妹妹已经讲过我好几次了，你这样担忧的话，好像没有神一样的这么担忧。现在呢？要怎么做呢？就学了新生命以后，就是遇到大小事要学习操练，不要靠自己的挣扎，只要求告主名。我现在学习那个宣告啊，神是主，神不许可没有一件事会临到我，神绝对不会错的，一切临到我的都是为造就我圣洁的品格，都有神的美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这样呢，这样就增强我的信心，能够觉得主的恩典就够我用，就不用那样的忧虑。比方说以前我在团契或去祷告会弹琴的时候啊，如果弹不好的话，心里紧张的要没有挫折。现在我是凡事要高举主、仰望主，把重担卸给神。一方面嘛，尽本分要练习，感谢神也让我看到什么呢？弹不好的时候了，弹不出的时候，那就要弹单音好了，这样好让大家可以一起唱诗赞美主。今天就发生了，今天早上也发生这样子。这样的话，弹单音的话，这样就能够使我。就是像以前一点都不会转弯紧张的旧性情呢，开始慢慢也脱去一些。今天早上也是我们遇到了那个，我没有根本不知道唱那首诗是个，那么后来陈荣才说要唱这首，我说那么我试试看能弹吗，那个弹不来，我说我弹单音啊，结果弹得还弹得来。感谢主呢，心情就不一样了，不会转弯紧张的旧心情了，开始慢慢脱去一些，就尝到在主里面得享安息的滋味。好，谢谢。
上了新生命课程以后，对我的帮助是攻破我们坚固的营垒，夺去我们的心思意念，能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我先用圣经上的一段话，就上了新生命课程以后呢，看着圣经那个常很多话都跳出来，亮光都不一样。那我就用一段圣经的话，就是 约书亚第三章大家都很熟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然后现在在约旦河东边的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迦南美地得到安息，他们那时候一定会想说，糟糕了，这个约旦河的水又涨起来，我们怎么过约旦河，一定会想到说，那时候过红海的时候，摩西是拿那个杖把那个放在红海里面，那个水就分开了，一定是这样想说，那这是，可是摩西不在了啊，那这是神怎么救我们，一定是说神啊你一定要救我们，可是神这次的带领不一样，他的带领就是说这个祭司抬着约柜，那约柜是表示神的同在，约柜然后率领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每个首领，然后呢脚要先踏下去，这个信心的脚步你先踏下去，而且这个信心的脚步就是表示我们自己先死了，然后呢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好，这句话就是说上了新生命课程以后呢，这个对我看圣经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对我的帮助又是什么，我先感谢神给我一位很好的太太啊，那个好像在这边表扬太太，但是不是的，是因为我的败坏，真的是很败坏。那个最近我们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1980年结婚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当然结婚开始会吵架，但是现在已经不吵架了，不是吵架了，而是什么，有时候讲话比较大声而已。那个最近呢就发生两件事情，有些事情呢一方面是我那个年纪比较大，耳朵比较不清楚的哈，那喜香有时候讲话就会比较大声一点，通常是我讲话比较大声的，第一次是我讲话比较大声，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呢我讲话比较大声，然后喜香呢他也很绝哦，他一点都不生气，那我其实圣灵这时候就马上进来了，说就责备我说，南希兄你这时候还不祷告，还不求求这个喜香的这个原谅，或者跟神求说神救我，你又信救性情又出来了，那但是也很绝，这个我相信神在做奇妙的工，这时候你过没有多久喜香就跟我讲话了，我就知道说神已经饶恕我了，但是你就是祷告啊，然后第二次发生的时候呢，所以我们的灵命呢是一步一步的长进，而且每次不一样，第二次的时候其实中间隔没有太久，那个第二次的时候呢，这一次呢是喜香问我一句话呢，其实问过了，真的我已经，而且没有多久，他当然也慢慢年纪大了，那个记忆力呢比较不好，你知道，记忆力比较不好，结果他就说就问我一句，我说喜香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好像语气也不是很好了哈，然后这时候他大概也蛮火了，他说我就是忘掉了嘛，所以在问你嘛。哎，可是这时候我没有发脾气了，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马上跟神祷告说：“神啊，救我啊！这个救我脱离这个旧性情，攻破我坚固的阴脸。”因为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想说以前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应该怎么做。就像喜香今天上课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所谓，当你觉得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是落在肉体当中，你就在行在那律法当中，然后就没有圣灵的带领，所以呢，就是靠圣灵的带领。随时祷告神救我，神救我脱离我旧的性情。好，就这样。
我大概是三年以前接受这个新生命的课程，一年多以前呢尝试走这条路，半年多以前呢尝试了一点甜头，但甜头啊不是结果呀，是一点甜头。今天我在这里呢，因为家庭工作方面很多弟兄都在这个有很多见证，我就是介绍一点呢，在教会服事当中怎么来走这条生命道路。实际上今天我是在负责这个午餐呢，负责午餐我尽管有这种心理准备，但是呢碰到很多的这种抱怨呢，这个心理啊还是非常的不舒服，有时候干脆吃饭时我不在这了，跑了。实际上呢就是你不愿意接受这种抱怨。经过走这个新生命的道路，把这件事情凡是有抱怨的事情感谢主，因为交给主以后呢现在还是有抱怨，但是我对这种抱怨能够接受了，感谢主，都是好的，没有关系，所以说现在我就对这种抱怨呢就很能接受，因为没有关系，这就是我自己释放出来了，这就是走这种道路的我得到的好处。还有一件事就是在厨房里边，我经常就是午餐弄完以后都收拾到柜子里边，但是有时候很多就忘了，整个一台子摆了七八个这个锅还有这个茶壶，一开始我一看就非常，告诉你清清楚楚怎么就不能放起来，感谢主都是好的，这种事情以后呢没关系了，那我要把它放起来，然后再提醒他一下就没事了，很小一点事，不生气了，我自己释放了。 那么我的生路走得好不好呢？很好吧，但是不见得。有一次这个餐馆送餐，我一看这个辣子鸡丁，我一接就火就上来了，一直提醒不能要辣的，不能带骨头的，这怎么就来辣的了？这时候我救主啊，救救我，这火让我压下去，压不下去了，怎么就也压不下去？没办法啊，那个老火又出来了，没办法，罪性在里边呢，蹦出来了，所以说抓起电话就打过去了。好，你想我这时候态度会好吗？这个非常恶劣嘛。那边一个劲道歉，他这一道歉，这个时候我才想到，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我对这个基督徒或者对教会这个影响，我才能还。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可以想象到呢，因为我就是这样败坏的人，通过走新生命的路，能让我们认清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败坏的人，能够接受我这样。我们对这样的事情处理，你就不会放不下，很好，这种事情就是我呀，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有这种罪性，可以，所以说我们就凡事就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所犯的罪了，但是我们祷告神原谅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罪性。我有这样的体会，我给自己设一个，我走新生命的路，十年作为一个增长的单位，那么0.1个增长单位就是一年，我想亲近的人能够感觉到我0.1个单位的增长，那么认识我的人一个增长单位应该能够看见你生命的增长，所以我给他设一个10年的增长单位。好，谢谢。
神借着使徒保罗教导我们，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我们可以宣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很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当我们人堕落以后，我们被罪控制，实在我们活着在世上有实在是诸般的苦难，不管说外面表面上是非常的快乐或者笑嘻嘻，但是心里说不尽的苦楚。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经过与基督同死同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想刚刚弟兄姊妹的见证大家都表达了很清楚，就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我现在不讲别人，讲我姐姐，你们不知道他在家里有多紧张，我都好几次想跟教会跟团契说不要请他弹琴了，他因为迟一点拿来的，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哎呦我看这么苦，我说这么辛苦，我说不要，真的用他刚刚说，如果不是主的话，他真的也不会站在这里的，他站在这里就够紧张了，不站这里也紧张了，但是真的不再是我，主今天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不要靠自己活，真的靠自己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靠自己活表面上很好，事实上有无穷无尽的痛苦，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主给我们这一条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让我们靠神靠主，不要靠我。弟兄姊妹，你不要靠我来为主热心，你不要靠我来侍奉，你不要来靠我要为主做多大的事，我要做什么。弟兄姊妹，要说我侍奉主到现在50年，在这个前30年我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要为主做，我要怎么样，结果我在这边好像做了很多工作，在那一边我的旧性情也没有办法脱掉，我还是自我中心，我还是骄傲，我还是脾气暴躁，总归我现在越来越体会曾长老说，哎呀，跟你结婚很不容易的啦。
感谢主，待会弟兄姊妹听到这些见证心里有感动啊，不要忘记最后大概有一些时间，非常欢迎你到前面来交通你自己今天晚上听到的心得，好不好？
我很少为工作祷告，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见证，神怎么样帮助他们改善与老板之间的关系，或神怎么样帮助他们突破在工作上的瓶颈和困境。对我而言，在学区特殊教育的 program 里面，这是一个再平顺不过的工作，因为学校环境很单纯，老师也都对我们蛮好的，即使偶尔有比较难相处的老师，想想靠着自己伪装一下，按捺一下心里的不同意，事情也就过去了。那今年暑假我开始学习新生命，借着主日学的教导，小组的分享，神真的一次又一次让我看到自己的败坏悖逆，心里的骄傲，还有凡事都自以为是自以为对。那神非常的幽默，他就给我在学校工作环境我自以为站立得很稳的这样一个机会来操练我。这一学期刚开始，我就发现我所要一起搭配的一年级的老师是一个很不容易相处的人，他的要求很多，而且非常的严厉，那常常对学生的要求我实在觉得有点过度，很多时候总是学生做不到就严厉的责备，那学生有时候跑到我桌子这里来求帮助，他又很不满，他觉得学生必须自己 figure out。 就在两个礼拜前吧，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老师已经花了 一段时间、哦、很严格的教训一个男孩子，然后之后叫他去找一个 paper， 看着这个男孩子又急又慌，怎么样都找不到老师要他找的那个 paper。 那我那时候正在沿着桌子在改他们的作业，那我就故意绕过去，拿着我手上那支改作业的笔，然后就往那个 paper 所在的地方指了一下，正当那个学生很高兴的找到那个作业，然后转身去向老师炫耀说我终于找到的时候，老师又很不高兴，然后又斥责他说不听他的 instruction， 又转过来告诉我说我不应该替学生完成他所交代的事情。那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气，我想说只不过是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我自己又不是没有小孩，我又不是没有教过小孩，为什么要这么一件 只不过是一个 paper， 为什么要这么过分。那时候手上一支改作业的笔，手上一支帮助学生的笔，我想往桌上一摔，我告诉他说我不干了。就在那时候圣灵让我想到两个大字，就是地位两个字。那是一个礼拜三，礼拜二在姐妹会借有一个聚会的分享，讲员告诉我们做太太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因为丈夫高高在上，不是因为丈夫凡事有道理，而是因为神设立丈夫这个地位。所以就像教会要顺服基督，做姐妹的就是要顺服丈夫。我那时候就顺着圣灵的带领，我说我愿意站对自己助理老师的角色，我愿意顺从神所设立，他就是一个老师，神所设立的神不会错，神所设立的我就是顺服，我就是敬重他的职位。就这样一个顺服，这样一件不如我愿不如我意的事，就因着自己愿意放下自我而选择与神联合，我很高兴事情就这样过去。我相信未来的这一年，因为要跟他相处还有很多十字架，但是神就是借由这些来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我愿意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上。 Yes， 还没有死。
我今天真是欢喜快乐的来分享我的见证。 圣经上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杀了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在过去这么多年基督徒，我觉得舍己就是把你的时间舍掉，把你的才能舍掉，把你的这个体力舍掉，甚至把你的生命舍掉。但是学了新生命以后，我就才发现这我对这个东西完全认识错误。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就是舍，什么事情就是牺牲。在教会里面我是牺牲，然后到最后我的健康就坏掉了。过去一年半，就是我的先生可以替我做见证，我真的是8个字来形容，就是死的活人，活的死人。很多人也看到，就是觉得我特别的苍老，因为我就是太卖力了，然后就是没有节制，然后就开始那个肌肉就僵硬，肌肉僵硬以后严重的就影响我的这个睡眠，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头很胀，非常难过，而且就是因为你长期的这样子的睡不好，然后就开始就有那个 depression， 然后就有 anxiety， 很严重的 anxiety。从开始让这样子神把我打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来开始学习新生命，然后在这里面学习就是凡事就是交托、赞美、感谢，什么事情都是感谢主。那我在这个学习当中觉得自己的这个重担就开始慢慢一点脱，就是这个肩膀就没有那么常这样子缩紧在这里，慢慢就好一些了。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想神一定会医治我，我也知道神他一定要医治我。结果我高兴的有一阵子睡了2个礼拜非常的好，我就跑到新生命班去做见证。可是完了以后，因为我的这个软弱，马上一件事情让我紧张，然后晚上又开始睡不好了。那我心里面就很难过，因为我已经这么一年半来因为睡眠不好变成有一个心理的很大的问题，就是对睡眠、对黑暗的一种恐惧。我每天到晚上快黑夜的时候，我就开始很害怕，因为我害怕说我今天晚上又睡不好，我害怕说我明天早上又是这样子。一个人每天睡到早上4、5点起来的时候，那是精神是最脆弱，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醒来的时候，整个那种恶念就是跑到那个脑子里面，精神非常的脆弱。那个时候就是很抓狂，就是想要去撞墙，想要去解脱这样子的痛苦。我就跟神说，我说怎么会，我说你救了我，然后怎么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知道神有他特别的美意。我就开始每天早上迷迷糊糊，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也是感谢主、赞美主。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生命主，这个是你给我的份，你看来都是最好的。然后这样子一阵子以后，有一天早上也是很不舒服，然后我起来就说，主啊，今天感谢你，你今天觉得我可以这样就这样，你认为我今天只要用小脑，我今天就可以过这一天，我也用小脑没有关系。结果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过去在那个3、4点钟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那种焦虑，就是很害怕，非常害怕。可是在那天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恐惧了。我觉得这个真是不是用我们的理智能够做到，是十字架的大能来帮助我克服了这个恐惧。因为舍己不是舍去我这个时间精力，而是真的舍去我那样子的旧的性情。
就谢谢神哈，为我们就是给了我们这个救恩。那也感谢神呢，在7年前呢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真的从那受洗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一辈子跟从主，那就做一个讨神喜悦的顺命的儿女。我确实也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但是呢大概在3、4年前呢，那就是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哈，还有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就每日愈下，信心面临很大挑战。其实你看哈，团契朋友或者说同事也好，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很 open 的人，但是我在我心里头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和苦闷。真的不知道圣经中说你们靠圣灵入门，难道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也不知道神既然拣选我们基督徒所应有的喜乐和平安，我为什么没有？是不是神搞错了？好，就是是不是我走的这条路不对？真是感谢神的恩典，那 教会举办这个新生命的课，所以我真是带着一个非常非常饥渴沐浴的心就参加这个课程。那我真的是感到很多的得着，那其中就是在我每天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那我觉着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的学会就是跟主联合，求告主名，放下自我。那其中有两个见证哈，跟大家分享。那一个呢，就是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是非常 struggle 的，那我就有一天早晨是那天早晨是非常疲劳，而且心里一想到公司一大堆的事情，我那个心情就是非常沉重，而且很重担压心头。刚好头天晚上就学了新生命的课程回来的，那我家离公司非常近，只有4到5分钟的时间。那我在开车的路上呢，我就哎呀，我这个心情就非常非常的沮丧。开了大概有1-2分钟，我说我为什么不祷告呢？那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将我这里头所有的这个黑暗从我里头出去，求主的宝血遮盖，1刀2断。这个我想大家学生命课程都有这种操练。那我那天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在我里面，那我就不住的祷告。哎，很奇妙，那我在这个几分钟的过程中不断的求告主名，真的这个乌云就渐渐的离开我，就像那个歌中唱到的，头上的乌云和心里的忧愁全部都洒落掉了，所以怀着一颗非常喜乐的心到了公司。那还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呢，就是说在家庭里头呢，那我跟先生很多事情处理的方法、做事的方法是不同的。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客人要来做客，确实那天下午教会有活动，那我们4点多才回家，所以你想准备一个饭菜，虽然只一个人，我也不是特别善于做家务，我每次要做饭的时候灶台上堆得一塌糊涂，然后做完了以后再去收拾。那我先生就是喜欢坐一会儿边收拾。好，那天就是遇到这马上就要来了，这东西都还没上桌呢，那怎么办哈？那我就在那坐坐呢，先生说你看你怎么这么乱啊，怎么怎么。哎，这时候妈妈呢我又跑去拖地去了。我先生说你这时候哎呀不能拖地下太湿了，客人摔了跤更麻烦了。哎呀，就在这样子过程中我觉得心里有意外的平安，我才觉得我真是对这死了，对这个世界没反应了，对这些就是平时哈，我要不然就跳脚，要么就是甩手不干了，真的是没有这样。那我就对我的这个反应也非常的吃惊，就是非常的平安。那把手上事情做好以后，菜端在桌上，客人还没来。后来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我先生就问我一句话，就说哎，玉红你今天很奇怪，为什么我也在说你，你妈妈也在说你，你竟然好像没有一句抱怨哈。我心里想，我说这就是我生命成长的过程，我说我感谢主。那我想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那我在走这个新生命的过程中我还要有很多年的日子，那我觉得这个操练对我非常的有益，谢谢大家。
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如果说天天背起十字架，这说明十字架是天天有的，说天天有实际上是时时就有。我就分享一个最近的一个经历，在这个星期三，我是做就是 IT support， 这个公司就差不多就是我管。大家知道做 IT 的肯定是压力蛮大的。星期三下午差不多3点多左右，个 marketing VP 过来找我，他说我的 computer work no network no wireless， 也没有 cable 也不 work， wireless 也不 work。 哎呀，他说我有很重要的会议，我有很重要的文件马上要发出去，对不对？今天一定要搞好。我就搞啊，使出浑身解数，这个也做，只要是我想到的我都做，差不多做到5点钟，我还没解决这问题，我甚至想不出我可以下一步我可以怎么走，我都不知道。他说你今天不搞好的话，你明天早上一定要给我，我明天早上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解决。哎呀，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方法，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把这个东西还给他，明天早上还给他还是死的机器也没用。好了，标准的基督徒祷告就开始了。主啊，求你的能力彰显，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是神有大能吗？祷告了还是没有完成，还是没有反应，一样。但我心里呢还是这个一样不平安，我算祷告过了，但是我心里没有平安。回去以后这个不平安还在我身上。好了，新生命的课就要开始走了，现在才想起来，开始祷告，在神面前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 当我开始祷告，我知道我应该要脱离我自己，这个不是我所需要忧虑的事情。主，你是全能的主，没有一件事情你所不知道的，我们所遭遇的环境没有一件事情没有美意的。全能的主，这个事情不知道吗？全能的主，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吗？这个事情都知道，都有美意。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把重担卸给他。当我开始祷告求神脱离我自己，看见神的全能，神的主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平安，我甚至晚上可以睡着觉。这种功课我以前经常有，神都帮我已经走过来了，但是我今天还是没有平安。那一天我祷告以后，我心里很平安。实际上到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神在这个时候在我身上的这个功课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神要让我们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要交托，就把事情交给他，把平安留给我们。我们在神里面得到平安，这个是神要让我们得到的，就是安息。很多情况后面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中，神是让我们看到，更加加深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第二天我去公司上班的时候，当我还是拿着这个机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个人出现同样的问题，那我就知道问题不在 computer 身上，而是在 server。 所以说我已经开始 report， 跟 server group 开始搞这个事情，实际上果然这个问题不在机器身上，事情是完成了。可能是神听了我的祷告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但是对我来说这无关重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是让我们对神有更加的信心。所以说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在我们身上是每天有的，我们还会要经历。感谢主。
这么几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捆绑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喜欢看电视连续剧，喜欢看那个韩国电视连续剧。那我为什么说捆绑呢？我在这里今天不是说要讨论基督徒是不是应该看连续剧或者不该看，是说我被他捆绑，那是肯定是违背神的意思，肯定是不讨神的喜悦的。那我就是胜不过自己，胜不过就是里面有一个肉体跟情欲之间的相争，一直是非常的厉害。我非常想看，可是呢里面有一个责备的声音，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被他捆绑，可是还是胜不过，那还是要看，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里面有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我这样是不对的。我甚至于有的时候是捆绑到我一天可以看十几个小时，我可以早上八点钟我先生去上班了，我马上起来，然后看到五点钟他下班，因为他要骂我的嘛，他回来之前我就像小孩一样赶快全都收拾完了，好像没看过一样。那就一年半以前他搬下来，从北家搬下来以后呢，哎呦我开心死了，我就说哎呀没人管我了，哎呦我就是我有一次曾经试过看，从早上八点一直看到晚上，然后从晚上再看，就是晚上整夜不睡觉的继续看，然后上厕所也忍着，吃饭也忍着，然后肚子饿也忍着，就是这样的被他捆绑。但是我心里是觉得这是不对，但是又胜不过。可是呢我也在神面前祷告，我就说神啊，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是我为什么就胜不过呢？我就这么一直过来，那来到这边神把我从北家也拽过来了，因为我本来我不愿意下来哈，神的大能他的手把我拉过来。然后呢我就上了来平生命的课，那让我们知道新生命的课程提醒我们，因为我以前有到神面前去责备过，我说神啊，你不是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面前你就可以使我们得享安息吗？可是我来到你面前我还是不安息，我要看了，因为我也不是世人了，我们是里面有圣灵的提醒有责备，那看完了以后也不享受，也怎么得享安息呢？但是新生命的课程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成长是一个过程，不是吃一个速成药，好像到神面前祷告了一件事情，觉得你要照你的意思，你觉得不看了就不看了。神有主权，神也有他的时间，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他有他自己的计划。这样的提醒呢，让我心里面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释放。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好，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来寻求你使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得到释放，寻求你在我里面做成你要所做的工作，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旨意。我知道你有时间，你有美意，你有主权，而且我要相信，我信你，因为我相信，因为第一我认识到这是不对，第二我信你，我才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那么现在新生命又提醒我们，这是神的主权和
一生自救的功课，所以呢我就这个重担一下子就释放了。所以呢我在我里面呢又一次我看见，就是我们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来之事的确据，所以我就知道啊，这确据已经在我里面，所以我就一下子释放了。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家根本也是没有电视，所以呢我们就连那个电视节目也没有，但是我也无所谓，我就觉得在北家的时候我根本不可想象我们家没有电视机啊，现在有一个电视机可是也不能看，没有 cable， 但是就是感谢神，我非常的感谢神。而且他昨天好像来试探我一下，他说哎呀我这个 project 可以放电影，你要不要看呀？我说不看，我说的不看不是说克制的不看，我真的里面不想看，所以非常感谢神让我这样的释放。
一个罪人来了。大家通过姐妹们那个见证都知道哈，新生命这个课程呢主要是让我们认识自己老我，然后呢去掉自己这个老我的旧性情，然后求告主名，让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主。那么我呢就是说一下呢我家里的事情哈。在家里呢先生是个急性子，我是个慢性子，一急一慢呢经常喷火花，是吧？虽然是小事，可是呢如果要产生恶性循环的话呢，那就是个大事了哈。那我就想一想呢，我们家这个喷火花急慢性喷火花的地方，最主要是我们俩每天同车上班，同车回家，然后同车来测试。先生对时间要求很严，到点就走，然后呢很守时间。但是我呢因为呢我说那又不是去赶飞机，要求那么严干嘛呀哈，所以呢我就拖拉不守时间，就因为这个事呢产生很多的不高兴的事情。新生命课程呢那就是要看你的老我，你的旧性情在哪，那我就发现这个就是我的老我，我的旧性情。本身呢遵守时间就是一个好事，对吧？那我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让我去掉我的老我。那么因为这件事情是经常在一起啊，经常就出现嘛，你这个拖拉的事情，说这个事情一出现的时候，我一感觉自己不守时间的时候，我就说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来解决今天这个事情。那么慢慢的我呢就心甘情愿的接受了先生这个时间的要求，遵守他的时间。那么我怎样解决的呢？我就提前做我的事情，如果做不完的时候呢，我就心甘情愿的放下，立刻就走。所以你这样呢，我俩的摩擦少了，那么就是矛盾就少了，那么就和睦了，和谐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见证。另外一个见证呢是一个失败的见证。那么走新生命的路啊，求告主名，有时候呢求告主名呢也忘了或者来不及了，你的旧性情就爆发了，那么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苦恼。我这个人按讲理，记得新生命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个主要传道人跟我讲说，哦你也是一个爱讲理的人哈。当时听了我以为还是表扬我呢，我心里美滋滋说的，我做事就是讲理嘛哈，心里就给这样肯定。可是呢就在神呢就是特别的爱我，就在今年的十月份呢，他让我的这个旧性情啊，就是讲理这个旧性情呢来一次大暴露。首先十月初的时候我在单位啊，我一个同事呢就是因为我做错了一点小事，其实这个小事呢不该他管，他也管不着，可是他非要管这个事，还管到呢还要大一点。当时我的面子有点受不了，那我就再三解释好像也不行啊，那然后呢他有时候他对我的态度也不太好，那我这个又激起我这个讲理了哈，那我就感觉到非常委屈，行，不该你管的事你管什么呀哈。那这个时候我就态度上就有一点变化，但是非常好，感觉这时我说，主啊求你救我，千万别让我跟他俩吵起来哈。那么就这样呢，我的火呢就压下来了，压下来可是这个理呀还在这，还想要论理，那么这个火等等往上上，往上上都紧忙就跑到实验室那边，然后拿起电话呢又跟我老板就开始论理了。跟他论了很长时间理之后呢，最后我心里我说谢谢你，我说如果今天我要不跟你讲的话吧，我说我肯定就要 make trouble 了哈。那我就放下电话之后呢，这事情就过去了，我也没有进行深思，也没有进行呢就是在主的面前呢去来检讨，也没有这样。可是在十月末呢，我们的主耶稣又让我进行又一次的大暴露，那就是在这个厨房。那么我有一件事呢就产生了误会， 当时我的火等一下就起来了，这个时候连想主求主的机会都没了，来不及了。然后这个旧心情一起来的时候，自己脑袋一懵，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忘掉了自己的所在的场地，也忘了自己所讲的话。可是呢，主非常恩待我，那么这位姐妹就以她的爱使我的火呢逐渐逐渐，我怎么竟然做出来了，我就对我自己都不了解了哈。就是这种内疚的心情一直带到星期一马上就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这个心情还不能平静下来。因为我要是做这个工作，我要是做错了，我然后还有很多麻烦呢，要纠正这个错误。那我这个时候又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这种情绪又怕周围的同事看出来，那我紧忙就跑到那个厕所。我们的车有一个那个车子很大，我到那之后啊，我真的是我抱着我的脑袋，然后我就问主耶稣，我说主耶稣啊，我说怎么了？我说你看看，我早不就是把我交给你了吗？我说你看你怎么样，我做这些事情呢？我说你看我现在心里还不能平安，也不能工作。我说你都救救我呀！我说你看看我，这就是我。我说我都连我也不想做这些事情。我说可是就做了。我说这就是我。我说你看我就是这么败坏。我说如果你要不管我的话，那我就完了，没人能把我控制住了哈。那当我这些话说完之后，当时我其实我是掉着眼泪跟主耶稣那个求他救我。那我就擦完眼泪之后啊，哎，我就有一种呢非常平安的感觉。那我就觉得我这种那个小小的心也没了，就是心里非常平静，特地遗产就非常的平静。平静之后，那我就忽然我就想起来，我说主啊，那你这是不是你的美意啊？你就是要我暴露我的旧性情，让我看到我自己原来的我就是这样。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神呢，那我就感谢你，那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你的美意，虽然是不应该发生，可是发生了，那这是你的美意，我就感谢你。那当我说完之后吧，哎，我就感觉我以前那些挖蕊，我以前那些个内疚感也一切都没有了。之后我就觉得啊，那这是不是在我求告主的过程当中，那我和主联合了，那么我的罪就和主同定在十字架上，然后我现在这种平安就是和主同复活之后的一种平安。哎呀，这个之后呢，我这要是以前的我，我也有自尊呢，那我就以后我就我怎么来教堂啊，我怎么面对我这个事情啊。可是这个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因为啥呢？我就认识到我，那你就是这样的你，那交托就行，只要是求告主，靠主逐步的改变你的旧性情，这就是可以了哈。那么过来之后呢，我真是对我的十月份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进行，我就想到啊，月初的事情那是神给我的警号，我并没有去理会它。那么这次呢，神给我一个更大的 warning。 那么我在十月份可怜阿飞一下，我就把2000年以来的事情又重新的可怜阿飞一下，那我真正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我是完全的真的是拜伏在神的脚下。我说神啊，在过去我真做了很多很多过分的事情，这完全是我的旧性情，感谢你今天对我旧性情的大暴露。主啊，也恳求你今后我一定呼求你的时候，你就来帮我救我，让我这个旧性情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脱掉，让你做我的主，直到我见你那一天。